弟兄姊妹，晚上平安。今天晚上的礼拜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礼拜，今天晚上是圣餐礼拜。我们一同打开圣经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14章12到17节，22到26节。我来为你们诵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14章12到17节，22到26节。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22节到26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这是上帝的话，阿们。主耶稣在逾越节的那个夜晚，在最后的晚餐上，在上十字架之前，向门徒解释了圣餐的意义。其实，如果你仔细去读那段经文，你知道那个夜晚主对门徒所说的话，也是对着历史历代教会所说的。因为2000年来，我们总是用可见的饼和可见的杯，来在属灵上与我主耶稣基督联合，使我们真实的得着那属灵的益处，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靠着这恩惠的福音，再一次被主基督的恩惠的福音来感动，来激励，来悔改，有得胜罪恶的力量，并且在患难当中，那可见的饼和杯，历史历代总是激励着主基督的教会，来眺望他们的爱心和热心，增加他们的信心，使他们过圣洁的生活，面对这个世界的风雨，生出永恒的盼望和安慰来。这段经文呢，被称之为最后的晚餐。坦白来讲呢，如果我们要明白最后的晚餐的意义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古老的节日。就这段经文也提到那个节日了，对吧？就是旧约几乎最重要的一个节期，叫什么？逾越节。以色列的先祖曾经在埃及做奴隶，他们呼求神，神就差遣先知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你知道，在他们出埃及的前夜，圣洁公义的上帝在审判埃及遍地的时候呢，吩咐以色列各家各人宰杀羊羔，吃羊羔的肉，将羊羔的血抹在门楣上。于是那审判埃及遍地的灭命的天使看见那家的门上有血，就越过那家，那家的长子的性命就得以存留。这就是逾越节的由来。因为羔羊的血，审判就逾越过去， 从此你知道以色列人每年呢都会过逾越节来重复那一次出埃及的前夜的那个救恩的事件，来纪念上帝怎么样以恩典和大能来带领他们出埃及。因此你知道逾越节的筵席呢，其实是以色列人当中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个传统的节日，因为在那一天之后他们出了埃及，蒙了拯救。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过了最后一个逾越节。22节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开始说话，对吧？其实呢，逾越节的筵席呢是有固定的仪式的。通常在旧约呢，一家之主通常会站起来接过饼和杯祝福祷告之后，对着家人开始说话，开始解释逾越节的由来，开始解释逾越节的意义。他一般呢会根据生命记的教导这样说，我们的祖先曾经在埃及做奴隶，神查验他们的愁苦哀伤，于是就拯救了他们。你们看，这饼是我们祖先出埃及的前夜吃过这个预备在旷野吃的饼，是他们在旷野要吃的那个受苦的饼。接着呢，他会解释出埃及的意义，回顾整个上帝救恩历史的进程。这是通常的逾越节的仪式。因此你知道，当耶稣接过饼来，接过杯饼来开口说话的时候，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延续了1000多年的惯例。但是请注意，当他开口一说话的时候，当时的门徒一定都非常的震惊，非常的震撼。为什么？因为耶稣并没有说之前的按照惯例1000多年以来一直说的那些惯例的话，他说出了从前所有的世代没有人在逾越节说过的话。没有人会在逾越节说这样的话，因为他居然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请注意，耶稣在这里没有回顾过去已经发生的那个救恩的历史，对不对？没有回顾他们出埃及的那段历史，而是在这里做了一个巨大的类比。他要在这里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今夜呢，我们其实不是要纪念过去，而是要迎接未来。因为在几个小时之后，你知道在不远的未来，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他的身体就被破碎，对吧？就如同他此时此刻手中的饼被掰开一样，他说，这是我的身体，我手中的饼如何被破碎喂养你们，就如同几个小时之后我的身体如何破碎来成为你们属灵的粮食。然后呢，讲到葡萄汁的时候，讲到葡萄酒的时候，耶稣继续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国里喝什么新的那日子。这同样是一句指向未来的话，对不对？因为他指向了将来，他预言说呢，喝完这杯就是最后一杯，直到在永恒当中，在神的国里喝下一杯。这一杯跟永恒的神的国里那一杯就连起来了，对不对？这同样是一句指向未来的话。各位，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个表述也是从前所有的逾越节没有人讲过的话，对不对？逾越节从来都是纪念过去，唯独这个逾越节是迎接未来。非常有意思的是，如果你仔细的查考出埃及记，你会发现其实第一个逾越节也是迎接未来的，对不对？人类历史上，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逾越节，人们吃完羊羔的肉，涂抹了羊羔的血之后，次日黎明 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就浩浩荡荡的离开了奴役了他们四百年的埃及帝国，走向迦南地，对不对？意思是那一场逾越节的筵席是迎接未来的，历史上第一个逾越节是迎接未来的，是整装待发的，是整戈待旦的，是带着盼望和新生走向迦南的，对不对？吃了这个羊羔的肉，然后明天我们就离开埃及，明天我们就不再一样，明天我们要走向迦南。第一个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筵席是迎接未来的。于是呢，在整个救恩历史上，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此后的每一个逾越节都是回顾第一次的逾越节，对不对？都是回顾第一次在逾越节当中人们所迎接的那个未来，回顾那一次所带来的盼望和新生，或者说回顾那一次的救恩的历史。因为出埃及在旧约呢，从来都是作为一个救赎历史的事件被反复的提说，反复的歌颂上帝的恩典的一个事实，对不对？然而一千多年之后，在这里耶稣其实说出了一句足以震惊整个犹太社会的话。耶稣的意思是，我们这一次逾越节也是迎接未来的，就如同第一个逾越节是迎接未来的，我们这一个也是。这个话几乎是石破天惊的，甚至表明，这个话表明，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这话甚至表明，第一个逾越节所指向的未来，比起这一次逾越节所指向的未来，还算不上真正的未来。这一次逾越节的指向的未来，才是那个终极的未来。因为这一次逾越节，第一次的逾越节所指向的未来是哪里？迦南地，对吧？就是出埃及进迦南的这一个未来，对吧？或者说就是脱离了法老的权势得以自由的那个未来，对吧？但是这一次逾越节呢，这一次逾越节所指向的未来是出死亡入永生，是出亚当入基督，是出一个堕落黑暗的世界进入新天新地。因为他提到将来在神的国里和新的那日子，对不对？第一次逾越节所迎接的未来，其实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而这个逾越节就是那将来美事的实体，最终成就在了这里。这一个逾越节是真正的逾越节。耶稣的话告诉当时的门徒，你们从前一千多年以来过了一个不断的过逾越节，目的其实就是指向这一次真正的逾越节。然后接下来你知道他说了更加令人吃惊的话，他也没有按照传统说啊，这是我们祖先受苦的饼，在旷野吃这饼，你们要纪念那时受苦和神的拯救。他没有这样说，他接下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什么？纪念我。意思是这个不是你们受苦的饼，不是为了纪念你们祖先的受苦，乃是要纪念我的受苦，乃是要纪念我所做的。这个饼要被掰开来被你来吃，就好像我的身体要被破碎。所以当耶稣以逾越节作为一个背景讲出了他的死亡，目的就是为了在上十字架之前再一次对着门徒传讲那恩惠的福音。是的，他几个小时之后就要走向十字架，走向哥哥他，做成那恩惠的福音， 但几个小时之前，他依然反反复复的要来震撼门徒的心。因为我知道今天我们来讲这两个逾越节的对比，对我们的震撼其实很小的，但是这个话在犹太社会讲出来，在门徒的群体当中讲出来，那个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们过了1000多年的逾越节，他们太熟悉了那个逾越节的仪式，对不对？那个逾越节的意义，他们觉得那个就是天然的、固有的，就要那样过才对，对不对？在这一个场景之下，耶稣说的话那就像炸弹一样来震撼他们。多年前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隶和压迫之前，吃了那一次的逾越节的筵席。耶稣的意思是，今晚你们会在神拯救你们脱离罪恶和死亡撒旦的奴役的前夕，来吃这一顿的逾越节的筵席。他很明显的有这一个圣经神学的对比，那一顿的逾越节的筵席曾经带来了新生，对吧？带来了救赎，带来了盼望。那么同样的，这一顿的逾越节的筵席也会带来新生、救赎和盼望。那一顿的逾越节的筵席要杀死一只羔羊，你必须知道，在这一顿的逾越节的筵席之后也要杀死一只羔羊，而那一只羔羊不过是这一只羔羊的影子，因为唯有它才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我的意思是，1000多年以来，他们杀一只一只的羔羊来过逾越节的筵席，直到此刻，那一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才来到。那一顿的筵席所曾经带来一个崭新的未来，这一顿的筵席也将带来崭新的未来。我的意思是，其实1000多年以来所有的逾越节的筵席都是指着这一场的筵席说的。如果那一顿的筵席的背景是脱离埃及的奴役和压迫，那么这一次的背景就是要脱离亚当犯罪堕落以来全人类的那种罪恶和死亡的压迫，无人能胜过，对不对？这一次解决的是更加大的一个问题，这一次解决的是一个更宏伟的世界，那一次处理的是古老的东方专制的帝国的压迫，这一次处理的是古老的罪恶的死亡的辖制。耶稣的意思是呢，其实耶稣的意思是，所有的逾越节都是指着我说的。耶稣的意思是，我才是那一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耶稣的意思是，我的死才是真正的逾越节。耶稣的意思是，几个小时之后，我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灭命的天使才能够真正在你的生命面前越过去。其实这个话呢，足以震撼整个犹太社会，这个话也足以震撼所有的门徒。我需要稍微在讲到这个逾越节之前，我们来看一下上下文，好吧？我们看它的上文。马可福音的14章一开始第一节就以逾越节作为一个背景来陈述一个一个的事件。14章一开始说，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样？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但是呢，他们说过两天呢，就是当节的日子，就是逾越节。又怕百姓生乱。哎，你有没有看见一种好像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那种场景？一方面暗流涌动，要来诡计捉拿耶稣，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考量到说，过两天逾越节要发生了，我们又怕百姓生乱，到底怎么来办呢？其实这个逾越节夹杂着一场巨大的时代的动荡和人心的惴惴不安，就好像第一场逾越节，你有没有发现当年以色列的先祖 过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也是夹杂着大时代的动荡，夹杂着人心的焦急。门外是所有埃及人的呼天抢地的哭嚎，门内好像风雨不静，大家在这里等候天亮，整装待发。你有没有发现这里开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福音书告诉我们，各方人物开始在这里粉墨登场。我们按照顺序来说一下几个事件好吧，这是马可记载的第一个事件，在这种大时代的动荡之下，在伯大尼的村里，他记载了一个女人以一瓶珍贵的真拿达香膏膏在了主的身上。于是门徒看见这件事情，就纷纷责难这个女人说，何必这样枉费呢？意思是他们都一致的认为香膏膏给主是枉费了。然而在不久之后，其实马可有意识的把这种对比给我们凸显出来，门徒觉得香膏膏给主是枉费了，但不久之后，在逾越节的这个大背景之下，他其实要告诉我们说，不久之后这一个真正的羔羊要全然献上他的生命，他却没有觉得枉费，他要以他尊贵的生命来换我们这些败坏的罪的罪人的生命，他却不觉得枉费。所以你一定要明白，玛利亚高主是在逾越节的大背景之下来讲这个小故事单元的，他想告诉我们说，其实真正付代价的不是那个香膏玛利亚高主的，真正付代价的是耶稣基督。但门徒看不明白，他们觉得香膏给主是枉费了。第二个，紧接着马可开始记载另外一个事情，圣经记载说犹大卖主，是这样记载的，说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哎，犹大卖主，卖整个宇宙最伟大的那一位君王，像卖一件不起眼的东西，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但耶稣不是如何得便随意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的，他乃是定义要把他的命给舍了，好赎回我们的命。所以犹大卖主的那种随意的，是在逾越节的背景之下讲的，人随意的卖他，他要定义的舍命。然后接着事情来到了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各位，你有没有觉得在这一个大背景之下读这句话其实是很讽刺的？因为门徒的观念当中，他们一直以为说是耶稣要吃逾越节的筵席，是要他们来为耶稣预备逾越节的筵席，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为你预备呢？对不对？但你读完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其实不是门徒在为耶稣预备逾越节的筵席，乃是耶稣在为门徒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因为他就是逾越节的筵席。因为在那个夜晚，在那个筵席上，主自己就是逾越节的筵席。然后接下来宴会结束之后，筵席结束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老兄彼得开始对主表达他的至死忠心的坚贞不渝，我就是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你知道我们明白彼得的软弱，因为我们比彼得更软弱，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还没有到为主死的地步，可能就不认主了。事实上彼得也是如此， 因为他还没有到未处死的地步，在一个侍女的询问之下就不敢认耶稣了，对吧？但是稀奇的是，这同样又是一个对比，耶稣是真正的就是为彼得去死，也总没有不认彼得，对吗？耶稣真的是去为我们去死，也总没有不认我们。你知道在接下来连续很长的时间，耶稣在祭司长、在比拉多的面前、在兵丁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在文士的法利赛人的面前、在死亡的面前、在十字架的面前，他经历了许多的折磨，但总没有不认我们。我必须要说，耶稣认我们，认到为我们死的地步。我需要把这个事儿讲得再凸显一点。你知道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的门口，一个侍女问他说，我看出你跟这个人是一伙的。于是彼得立刻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你知道吗？就在彼得发咒起誓说他跟耶稣毫不相干，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的那一刻，就在那个时候，同时在大祭司的院子里，一墙之隔的那个院子里，耶稣正在为彼得受鞭打，耶稣正在为彼得受羞辱，耶稣正在为不认他的彼得受审判。于是圣经特别的记载说，鸡叫之后，耶稣转眼看了一眼彼得，彼得思想起来就哭了。这就是那个逾越节的夜晚所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帮助我们来理解到底什么是逾越节的筵席。这些事情都是连续的在十几个小时以内所发生的事情。这一个逾越节是历史上所有逾越节的奥秘的答案，它终于揭开了那个奥秘的答案。当然古老的逾越节当然是一场恩典的救赎，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请注意，很多人都忽略了古老的逾越节同样是一场公义的审判。因为神曾经对摩西说，今晚我要巡遍埃及遍地施行审判，今夜每一个以色列家都要以血做记号，免得那灭命的天使临到那家，对不对？其实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了，不仅埃及要被审判，就是以色列人同样要被审判，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不仅埃及人是罪人，以色列人同样是罪人，不仅欺压人的是罪人，被欺压的同样有罪，这是一个事实。神的审判无人能够逃脱，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无辜的，但是神爱以色列人，不愿意让他们灭命，于是神就给以色列人指出了今晚唯一能够存活的唯一的出路。今晚你们能够存活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每家每户杀一只羊羔，吃掉这一只羊羔，把血画在门上，当审判的天使看见门上的血就会越过去，你们就会得救。请问如果今晚以色列家没有吃这只羊羔，没有血抹在门上，他们会不会丧命？会，是的，会。所以不是因为以色列人道德高尚才不丧长子的，是那只羔羊。不是因为他们的长子曾经受过苦，所以就不再受苦了，受苦并不能使他们称义，而是那只羔羊代替了他们的长子被杀。事实上，如果有任何一个以色列人今晚出门，没有在家里吃这只羔羊的肉，没有羔羊的血的保护， 那他的生命就会不保。这就是逾越节的背景。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以色列家每个人都知道，逾越节的重点在什么？在羔羊。羔羊是逾越节筵席的主菜。于是许多个世纪之后，一千多年之后，耶稣又一次开始了逾越节的筵席。我希望我把你们拉回到当时的那个餐桌前来想一想啊，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你看到那个夜晚餐桌上的食物，其实你一定会觉得这是历史上最古怪的一次逾越节。为什么？因为桌上有酒，有葡萄酒，桌上有无酵饼，但是这一顿的逾越节的筵席却唯一没有羔羊，没有逾越节的主菜。逾越节没有羔羊还叫逾越节的筵席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关键就在这里。或者说真正震撼我们心的地方也在这里。那个夜晚桌上有葡萄酒，那个夜晚桌上有无酵饼，却唯独没有羔羊，因为那个夜晚羔羊就坐在桌前，等待被宰杀，等待流血，等待舍命。那个夜晚羔羊就坐在桌前，他自己就是那个筵席的主菜。那个夜晚羔羊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这就是那个奥秘的答案。耶稣的意思是，他才是那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因为事实上，在本质上，动物的血永远都无法除罪，这是希伯来书说的，对不对？羔羊的血无法除罪，但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原来是神儿子的生命。几千年来，以色列人一直在献祭，从先祖亚伯拉罕就开始献祭，他们杀牛，他们宰羊。几千年来，祭司利未人一直在献祭，献祭的意义直到这一刻才被揭开。原来他们在旧约所献的每一个祭牲，每一头牛，每一只羊，都是指着这一位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因为真正能令人免死的是神的儿子为我们舍命，而不是一只动物为我们舍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上帝所向我们显明的那个恩惠的福音是极重无比的代价。你知道这些年来，特别是这一两百年以来，我们特别的整个教会整个人心就特别的有一种有一种被启蒙运动塑造的那种想法，就是为什么要血淋淋的，为什么要上帝不能大手一挥就赦免了所有人的罪。穆道友是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赦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每一个罪每一个错都有代价，都有后果。罪的代价从来都不会凭空消失，代价要走到一个地方被吸收被消化，没有不需要承担代价的罪。赦免意味着要付出代价。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聚完会之后，你到楼下发现你的车被人砸了，他损害了你的利益，对不对？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起诉他，让他照价赔偿，把车修理好，这是一种方式，对不对？第二种方式说，你决定宽恕他，你决定赦免他，你不要他赔偿，但请问你决定赦免他，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代价就不存在了？不。 只不过他不承担这个代价了。这个代价，修车的代价就意味着要你来承担，对不对？就意味着要你来去消化，就意味着要你来去承受。我的意思是，任何的赦免都有代价，因为代价才是赦免的基础。所以请看我们的罪，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恨人，我们的说谎，我们的虚假，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恶，我们的邪情私欲，每一天都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圣洁公义的上帝只能做两件事，他要么审判我们，按着圣洁公义审判我们，他要么赦免我们。但赦免我们不意味着我们不承担代价，他审判我们，我们就承担了这个罪的代价，但他赦免我们意味着他要来替我们承担代价，犯罪过错的代价。这就是羔羊被杀的原因。圣经说耶稣被鞭打，耶稣被羞辱，耶稣被嘲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圣经说他头戴荆棘的冠冕，他流出血来，他汗如血滴。为什么？因为他要付代价，因为他要为我们的罪付代价。逾越节的筵席唯一的主菜是羔羊，因为这一次不是出埃及进迦南，这一次是出死亡入永生，这一次才是所有逾越节的答案。所以你知道马丁路德讲到圣餐的时候，他特别的在这段经文当中这样说，他说在十字架上，地狱的大门向耶稣敞开，而天国的大门因此向我们敞开。路德说，这是一场甜蜜的交换，这是一个可怕的交换，这是一个奥秘的交换。路德说，这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交换，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交换，因此我们只能领受，只能服服，只能说阿们。这不是我们能够要求的，乃是神定义给我们的。所以唯有这样的福音才能够真正的震撼一个人的心。如果是靠我们自己够优秀赚来的，那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主，我们就可以吃自己的肉，喝自己的血，流自己的汗。我今天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是因为我够优秀，是因为我吃了够多的苦，是因为我流了更多够多的汗。你说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世俗的成功学就是这样认为的吗？为什么我今天成功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问题是，你今天得生命，不是因为我们吃了苦，不是我们流了汗，不是我们流了血，乃是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领圣餐的原因。最后呢，我想我们有几个具体的劝勉。第一，我们需要每一天竭力的思想主的筵席，不仅是借着圣餐的时候思想，当然圣餐的时候会更可见的来帮助我们思想。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对当时的门徒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你知道其实很愿意这三个字在中文当中怎么努力都很难翻译出来，因为它原文的意思其实是很愿意很愿意很愿意的那种重叠的表达。这就是他的爱，他很愿意很愿意很愿意与我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意思是很愿意为我们去死，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承担审判。所以我们需要每一天更深的来思想这个逾越节的筵席，思想主的十字架，好让我们的心被恩感。这是第一个。第二呢，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亲身去品尝那一个逾越节的筵席。你知道每一个挑食的孩子都不够健康，身体不够强壮，对吧？灵性上也是如此。你不能仅仅看着一块蛋糕说，这个蛋糕很好吃，这个牛排很好吃，这个蔬菜很好吃。如果你只是有理有据的说这个菜很好吃，这个食物很好，而没有亲身品尝的话，那这个食物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营养，对不对？因为我恐怕今天好多人会说神的话很好，讲道很好，聚会很好，信主很好，但他就是不扎扎实实的去读神的话，去祷告，去听道，去服侍，去参与其中。我恐怕我们有太多的人只是习惯了称赞基督教，表扬耶稣基督，爱好这个信仰。我们不能仅仅的去说他好，我们要亲身的去品尝。因为每一次领圣餐，你知道在属灵上有一个绝对的意义，叫做与基督联合。各位，主已经升上高天，坐在父的右边，我们怎么与他联合？借着可听的道，借着可见的圣餐，借着可尝的饼，可尝的杯，借着可见的他的身体来与他联合，对不对？我们需要投身其中。第三，我们不仅需要吃一次，我们每一天需要天长日久不断的去吃，因为一生一场筵席是不够的。你不能说我几年前曾经吃过一场筵席，我吃得很饱足，在那场聚会当中我认识到了自己是一个罪人，我眼泪哗哗的，我被感动了，我觉得我要为主而活，但是那是三年前的事儿了。我们不能吃一场管三年，我们需要每一天继续的不断的品尝。因为我发现好多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在靠着三年前吃过的那顿筵席在苟延残喘，在靠着三个月前唱的那首诗歌感动一把，激励一把。不不不，我们需要每一天被神的话来供应，每一天被主的福音来激励，每一天对着自己的心再一次传讲那个恩惠的福音，每一天重新的省察自己内心的幽暗，每一天再一次的向主来回转，每一天再一次的立志来跟随主，来摆上自己，每一天在与世界罪恶撒旦征战当中来不断的让那个福音的果子在我们的身上来不断的彰显。而这些是每一天每一天持续的，每一天的读经祷告灵修团契聚会听道分享服事等等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生命才被栽培。是的，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奇妙之所在。最后，我们需要盼望那个更丰富的那场筵席。是的，我们需要借着回顾2000年前的那一个十字架的救恩，那一场逾越节的筵席，借着今天我们一同领受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主的饼和主的杯，来盼望将来那个更丰富的筵席。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其实当代社会每一个基督徒信仰当中有一个最大的阻拦，就是我们每一天看起来都有很多的压力，家庭的、工作的、人际关系的、学习的、服侍的、人际交往的、婚姻的、孩子的，好像我们每一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压力。甚至我发现对很多人而言，这些的压力几乎抹掉了他生命当中的从基督那里来的安慰、喜乐和盼望。 我们会经历一些难处，这个是事实，一些打击是事实。但你知道好多人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他在这种困顿当中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主离他好远好远，他就会觉得信仰不够真实，他就会觉得永生太过遥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会非常简单的说你要爱主，要刚强，要忍耐，要对付自己，当然你要，那我觉得我不会立刻跳得那么快来做这个应用。我要勉励你们的是，你需要在今天晚上把你的心，把你的想象力再一次聚焦到2000年前的十字架那里去，再一次思想那一场的逾越节的筵席。你知道当时的门徒，是的，当他们看见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也丧胆了，他们也失信了，他们也四散逃跑。他们曾经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就树倒猢狲散，然而十字架却成为他们后来起来跟随主的力量的唯一的源泉。有的时候我们看见表面的难处就会失去信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明白其中的意义。但是三天之后，门徒都明白了其中的意义是什么。原来当主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就真正明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困顿的时候，要有盼望。这个盼望不是在自己给自己心里撒点心灵鸡汤加油打气说你是最棒的，不是的，这个盼望是因为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受死，已经为你复活，这是个事实。很多时候我们生命的难处，诚实的来讲，很多时候都没有答案，但不要因为此时此刻没有答案就失去盼望。没有答案只是因为我们还主还没有把那个答案带来，不要因为看不到后来就掩面哭泣，因为有一个最终的答案，最终的将来一定能够实现。因为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不仅仅告诉他们说我爱你们，他还把那个最大的盼望赐给门徒，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国里喝新的那日子，阿们。所以有一天那个终极的筵席为我们存留，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死亡，不再有苦难，不再有一切的艰难，因为那个羔羊已经摆上了，羔羊的筵席已经为我们摆上了，那最终的筵席终将会实现，阿们。最后让我引用爱德华兹曾经说的三句话来勉励我们。爱德华兹这样说，他说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都需要知道三件事。哪三件事呢？第一，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坏事有一天都会过去，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坏事有一天都会过去。所以你想想就非常的有安慰，对吧？请注意，这个过去不是因为我们多努力，那是因为主为我们承担了那个代价。第二，他说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好事有一天都会发生。是的，所有的好事终有一天将会发生，主要带着众天使天君驾云降临。第三，他说你知道最令人振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件最好的事情还没有来到，我们生命当中那件最好的事情还没有来到。阿们。愿我们带着盼望安慰领受 主的饼和主的杯，我们一同来祷告。